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神的话教导我们，当我们从不信进入相信，就在基督里得到重生。在这个过程中，神把我们从罪的刑罚中永远释放出来。事实上，信主之后，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有自由和喜乐。但是这种全新的自由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放纵自己随心所欲。今天在生活之光节目里面，我们将会继续上一次的信息，我们会探讨在律法与恩典之间极大的张力。史温道牧师这次的信息是在恩典中觉醒，这个系列中15篇讲道之一，信息的标题是一个问题：拥抱恩典危险吗？
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吗？父神啊，我们今天敬拜神的羔羊，我们敬拜你的独生子，他是王，他是主，他是陶匠，我们是泥，他是牧羊人，我们是羊，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他要被高举，我们要谦卑，他的名要让世人听见，我们要静默无声，他要受颂扬和赞美。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一真神。我们唱着喜乐的歌来到你面前，我们献给你极大的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圣洁的人。没有你，我们就一无所有。你又向我们揭示何为公义，没有基督，我们就一无所知。你的话语就是真理，被记载而且流传下来，也刻在我们的心上。没有你的话语，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要怎么做决定，要选择什么。你是如此的信实伟大，我们要献上最大的赞美。父神啊，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愿意将属于你的奉献给你。如此祷告是奉我们信实的神之名，阿们。
你正在收听生活之光，今天史温道牧师的信息以一个问题开始：拥抱恩典危险吗？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六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当我相信基督，我就受洗归入基督，我就与基督合一，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所以我也与他同死。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第一个要圈起来的词就是第六节的知道，请你把它圈起来。我们首先要知道，然后才可以行出来。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知道自己不再是罪的奴隶，罪的捆绑被剪断了，基督已经释放了我，宽恕了我，同时他赐给我新的能力，去活出全新的生命。我们一直受教导，我们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关于罪的。你只会犯罪，当你犯罪，承认你的罪，神会赦免你的罪。然后当你再一次的犯罪，你需要承认你的罪，并且悔改， 然后你会有一段时间不受罪的辖制，一直到你再一次的犯罪为止。然后呢，你认罪，你看，这是一个循环。罗马书第六章说，你不必困在这种循环当中。既然我们知道自己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就脱离了肉体与罪的辖制。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意思是摆脱了罪的权势。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的确也这样了。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他不会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这是一个总结，只有一次，他不需要不断的死，牺牲很多次，他的死只有一次，一次就为所有人死了。他活是向神活着。如果我与基督合一，基督与我合一，以及我们个人彼此合一，我们就是向神活着。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这是第二个要留意的字。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也把它看为真的，我们当看，你明白吗？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着。接着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做，所以第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那你有选择的，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要走这样的路。你可以这样做，但是请你不要这样做。第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第三个要留意的词就是献给，这三个词是知道、看以及献给。我来告诉你实践的方法，我所身处的环境充满着诱惑，我没有办法摆脱诱惑自由的生活，你也不能做到。当我与基督同行，在我人生的旅途上很可能落入一些黑暗的地方。作为一个在耶稣里面的信徒，我现在已经装备好自己去面对这些处境。当我遇到这些诱惑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我可以降服然后犯罪。满有恩典的神会宽恕我的，虽然我将要承受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本来我不用这样的。当我来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在面对诱惑的那一刻，我打从心底知道我不用让步，我现在借着基督的大能，相信自己可以制服罪，罪不再辖制我，基督才是我的主。因此主耶稣基督啊，现在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让我不说不该说的话，不做不该做的事情。我将我的身体献给你做义的器具，而不是成为不义的牺牲品，陷入罪中不能自拔，因为我没有能力抵抗。保罗告诉你，你有这种能力，你可以向罪说不。所以第十三节就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至于第十四节，请你谨记，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罪必不能做你的主。罪想要成为你的主，在你得救之前，罪一直是你的主，但现在你在基督里，罪不再是你的主了。这是多么的奇妙！那么从无助的不断犯罪的生命当中释放出来，有什么好处呢？得到释放，我们又可以获得什么快乐呢？首先，我不用再束手无策的受冲动和欲望所束缚，我可以对付我从前曾经降服的事情，现在我不用再降服了，我有能力去阻止它发生，我不再被自己的冲动和欲望所控制。第二，我有自由去做决定。 你不需要得到我的准许，我的劝告可能是错的，你需要神的指引，因为神他借着他的道，圣灵的同在来引领你。只要你遵守神的吩咐，他就会带领你走一条你应当走的道路。你可以自由的选择，这就是你可以从中得到的喜乐。现在你可以独立的思考，不用受那些苛刻的比较所左右，也不用担心其他人会怎么想、怎么说，或者有什么感受。这创建了美妙的相互关系。你的选择不用再取决于其他人的想法，你从这些束缚当中释放出来。你现在相信主耶稣会透过你活出他的旨意，这种生活方式好得无比。我们来看同样的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我很喜欢这一章的经文，因为它非常的简洁。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好，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这节经文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人们听到这个信息，心里就想说，啊，我的机会来了，我可以任意妄为，现在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我可以随意放纵了。就好像刚上大学的学生啊，他们心里想说，啊，父母都不在身边了，很多事情现在都是由我决定了，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这样做，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基督真的是你生命的中心，那么恩典现在就使你自由，让你顺服基督以及他的指引。我们看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请你留意这一句，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不负责任的生活有哪些迹象呢？如果我正面的看待这种张力，我现在就可以真正的享受恩典。那么只为自己而活的生命有什么迹象呢？首先，对他人缺乏爱。如果我对其他人没有爱心，我就会只顾我自己，我不会关注那些年轻信徒的想法，也不在乎那些初信者或者正在面对挣扎的基督徒他们的想法，我过我自己的生活，哎，我是自由的。第二，我可以为罪来找借口。如果我真的完全不负责任，我会为自己的罪来找借口辩护的，我会独断独行，不愿意负责任的。加拉太书六章二节就说，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但是呢，如果我过着不负责任的生活，我是不会理会任何责任的，我把一切的责任都忘记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完全不顾后果。如果我选择成为这一类的人，以上所说的就是我生命的特征。现在要如何平衡呢？平衡的生命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最好提出三个问题来回答。在你行事之前，你先问自己三个问题。问题第一，这是不是明智？我这样做是不是明智呢？早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而得知有一集照片，照片当中一个牧师和一个裸体的女人钻进一个热的澡盆里面，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同一个热的澡盆里面有另外一个裸体的女人，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的丈夫替这三个在热的澡盆当中的人，一个牧师和两个赤裸上身的女人拍照，本来是相安无事的，后来那个摄影师和妻子吵架了，闹翻了，然后呢，他就把相片的底片交给当地的一个传播媒体。现在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情况都明白了，不论那个牧师怎么去辩护，他所做的也不明智。所以你明白吗？请你谨记，与一群赤裸上身的女人一起在浴缸当中一起洗澡浸浴是不明智的，明白吗？在一个明亮的教堂里面，每一个人都会衣着很得体，谨慎的思考，看起来是很虔诚的。那位牧师的行为显然是不明智的， 那么他为何要这样做呢？你应该去问他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他的辩词里面，他一定错误的使用恩典这个词，这是不明智的事情。问题第二，我感到平安吗？我真的感到平静安稳，并且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吗？对我来说，这样做是不是最合适的呢？我此时运用个人的自由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做对吗？我的做法适当吗？与我一同合作做这件事情的人合适吗？我做这件事情符合当下的处境吗？我这样的做感觉到平安吗？这就是第二个问题。那么问题第三，这样做是不是对他人表示尊重呢？请你留心听哦。这样做是不是对你的邻舍表示尊重呢？这样做有没有对你的监督表示尊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向监督来负责。例如说，我要对三个董事会来负责，我也要向我的妻子负责，我对我四个孩子和他们的伴侣负责，我对于十个孙儿要负责，我对我的会众要负责，我要对不同的人负责，我需要谨记，要负责任。在我运用个人自由的时候，我要记住，我要向别人负责，我要尊重他们，这种想法会约束我的行为。让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哈。很多年以前，我刚刚开始学习驾车，当时我13岁，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可怕。在13岁到15岁期间呢，我驾车的时候，总有人在我的身边给我指点，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母亲不在此列哈，因为我母亲她总是尖叫啊，甚至想要跳出车外，所以呢，我的母亲她不是我的教练。我的父亲是很好的教练，但是我的祖父呢，他是更好的。他常常会说啊，可以了，退后，再靠左边啊，向前走一点点。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有一天，你猜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考到驾驶执照了啊！这个对一个15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回到家里，然后就跟父亲说：“哎，爸爸，你看，我成功了。”你知道我爸爸他说什么吗？他说：“太好了，儿子，我为你感到自豪。这是车的钥匙，你可以自己开车2个小时。”啊，只靠我自己去驾车？那个型号的车外形是很丑啊，但是还是可以用。以我的父亲没有跑出来贴一块大牌子在仪表板上，写着说：“小子啊，人们正在看着你，在市区内，时速限制是35里。”不要想在海湾的高速公路上超过时速55里啊，你要确保这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啊，警察正在看着你啊。我的父亲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说车的钥匙在这儿，好好的享受吧。于是呢，我就跳上了车。我告诉你，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速度表显示时速为100里，没有其他人在车上。我倒车开出车道，驶出我家所在的街，我转了一个弯，到了海湾的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就想说，我也可以去另外一个城市，如果我开车速度够快的话，就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来回2次。天哪，我可以把油门踩到底，风驰电掣。父亲从来不高速驾驶，可是呢，我想要这么做。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我没有开2个小时的车，我只在家附近驾驶，途中停了几次灯，然后呢就开到我女朋友的家，向她挥挥手，我就回家了。这只花了1个半小时，我没有超速，更不用说在海湾高速公路上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爱我的父亲，因为我在他的车子上。在你认为我很完美之前，我想要说，我也不是常常做到的。我父亲不在了，但是我记得在他车子上的时光。想到我父亲他信任我，所以把车子的钥匙交给我。而且呢，如果第一次持驾驶执照啊，就收到了罚单，那是多么差劲和愚蠢的事情。我不想要这个样子。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出于我对于父亲以及家庭的重视，我没有超速驾驶。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信息了。这个例子也诠释了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看看第十三节下，总要用爱心，用尊重，用热忱，以及借着向适当的人做正确的事来互相服侍。第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人如己是一个命令，问题是你愿意吗？话虽如此，但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除去危机因素。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听了很多恩典的信息，便以为这是时候可以摆脱一切约束，肆意妄为。你可以这样做，但是我警告你，这会带来后果的。但尽管如此，我要补充，你不能避开伴随危机而来的风险或者是好处。正如同我们不会因为有些人鲁莽驾驶而放弃驾驶，我们也不会因为在街上有被人行凶抢劫的风险而把自己就锁在家中足不出户。我还可以举一堆的例子啊，我们不会因为存在风险就拒绝去尝试所有具有冒险性的事物啊。我知道有一些人喜欢潜水，潜水的刺激之处正是当中的风险所在。有一些人喜欢攀岩，我不会攀岩。我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就是你不能摔在地上，所以我一直留在地面上。可是呢，还有另外一种风险，我们可以结婚，但是结婚也有风险，因为有一些人会做出危及婚姻的事情，摧毁自己的婚姻，令伴侣离他们而去。但我们不会因为婚姻存在风险而不去结婚。买一所新的房子又如何呢？这也同样有财政的风险。你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你仍然去购买房子。每一样事情都存在风险，而你享受当中的好处。你也知道事情如果失控可能会出现的后果。事实上，我们要自己做决定，我们需要也应该要负责任的生活。让我给你三个简单的指引。第一，对于极端律法主义保持警惕，也警惕自己不要尝试控制其他人。你已经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就是照顾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宜，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由其他人自己去掉他们眼中的刺吧。在你可以施予援手的地方就施予援手吧。当有人请求你的意见，你就提供意见吧。如果你不知道，就跟那个人说不知道，帮助他们成长，告诉他们那是他们要做的决定，你不会为他们下任何的决定。享受从恩典所得的自由，并且鼓励其他人去学习享受这种自由。第二，防范极端的放纵与自由，要视恩典为一份不配得到的殊荣，而不是一种专属独占的权利。满有恩典的神赐给你他的力量，他把自由的钥匙交托给你，你要约束自己，要明智谨慎行事。第三，提防廉价恩典的心态。我的意思是，我们认为恩典得来不费一分一毫，也不用付任何的代价。不不不不，停下来想一想，基督付上了他的生命，主耶稣完全为我们的罪背负了所有的刑罚，他的死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从而将我们从罪里释放出来去跟随他。你看，这是多么伟大的恩典，恩典释放了我，让我服从基督。你也许从来没有来到基督面前，你听过福音，明白当中的用语，知道没有其他人可以为你成就的这些事情，但你从来没有踏出一步去信靠基督。现在机会来了，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已经呈现在你面前了。但如果你没有基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认识这些东西，直到现在为止。你仍然被绑在木桩上，不能够逃脱，你被奴役，而你会继续的被奴役，一直到生命的完结。但基督却让你自由飞翔。我希望大家一起低头，安静片刻，去思考这份礼物。如果基督从来没有进入到你的生命，你从来没有以信心去回应， 相信基督为你的救主，并且接受这一份礼物，那么现在就是时候了，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了。你不用买任何的东西，付出任何的代价，或者承诺什么，你也不用靠行为去保证什么。你得到一份礼物，你可以接受或者是拒绝。如果你拒绝这份礼物，你便仍然被奴役着。如果你接受了这份礼物，那么你就得到自由。你人生当中第一次得自由，去服从基督，来接受这份礼物吧。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接受它吧。父神啊，感谢你让我们在地上认识基督，这是何等大的喜乐。感谢神，因为基督的死为我们带来永恒的福分。感谢神，因为基督没有把能力留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赐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感谢神，我们因为自由的人生而喜乐，我们因为讨神喜悦而快乐，因为神的同在而欢喜。我们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明白，我们可以无拘无束，自由地飞翔。父神啊，求你保守我们远离极端的律法主义和自由主义，带我们进入平衡的生活当中，提醒我们你已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没有东西可以与它媲美着。愿我们宣认并且享受这个生命。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史温道牧师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将会继续在生活之光之中播出。